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但以理书九章七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个是但以理在马代波斯的时候，这个也是在比较早一点的经文哈。他看到耶利米的话讲，这耶利米书有讲过，圣经好几个地方都有讲过说以色列要有七十年，耶路撒冷会有七十年的荒凉，就是被上帝的管教。那这个七十年怎么算起呢？很多解经家说这里的算起就是说，尼布甲尼撒有一次把，还不是王以色列国，就是掳了一些人到巴比伦去的，那时候算起。那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呢，是主前606年。那但以理这个时候看到耶利米书上的话说七十年就可以回去了，那但以理现在是539年，那大概离七十年只差个3年左右了。可是看起来就是说有预言，先知有预言，你们受苦被掳七十年，七十年以后就可以回去了。当然七十年应该也差不多最少有2代了哈，现在可以回去了。可是照但以理来看，就是在他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根本回去遥遥无期啊，起码没有像耶利米说的那种大规模的美好的回去。他就在问，他就很难过，于是他就有这个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不是说信靠我的会平安这种比较涵盖性广的应许，而是3天以后你会结婚这种比较确实的，3天以后就有2个钟头15小时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来娶你，那你就觉得这个上帝的应许好像没有实现，或者是还遥遥无期。那但以理就有下面这个第九章很伟大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天使就来跟但以理讲到70个期，不是70了啊，70个期，那就是引起很多的解释，我们也不去进入那么多解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但以理为了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会回归，而现实来看还遥遥无期，他的难过就做了一篇很伟大的祷告。他向神祈求，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这里用了这个大而可畏的神，甚至那个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应该这是但以理书第一次出现耶和华这3个字，别的地方都是神啊、主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称呼，这里用耶和华，因为可能当然都是指一位神了，不过用耶和华的时候总是比较亲近一点，因为耶和华是立约的神的名字，所以他用了这个名字，希望神纪念他跟以色列人的约，让他们能回到耶路撒冷。那他也是祷告，他也是认罪，他这里面的认罪为自己和整个百姓认罪，也是非常好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也可以说在圣经里很多地方是主是大而可爱的，大我们可以形容他的伟大，形容他能力很大， 形容他的创造的事工很奇妙等等，就是他大爷可以再说他的就是好处很大，不过这个词的用法呢，是他的大是叫人害怕的，他的大是他的严厉公正的，他的大是人不听上帝的话会有受不了的那种管教哈。那你在摩西以前讲的话里就有大而可畏的神，这个神呢有两方面，一个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恩典都是白白的恩典，也就是次序上总要弄清楚，总是因为神白白的甚至无缘无故的，也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就是纯粹是因为他定义要爱我们，他就对我们很好，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还不好的时候抵挡他的时候悖逆的时候他就叫耶稣为我们死等等。以色列人在埃及还没有守律法的时候，那时候律法还没颁布，他就把我们救出埃及，这一点是我们的核心信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优秀以至于上帝来爱我们，这个核心信仰跟世人的正常观念完全相反，所以基督徒总是常常会忘记这种恩典的教导。我们总是觉得人间既然要得到人的喜悦拣选都要有一点好表现，那我们必定是有一些好表现了上帝才拣选我们，不，我们总要先想到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但是呢，圣经有更多的经文也讲到好像相反的，就刚才讲的经文是极少数的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是主轴的，另外呢普遍的经文讲的就跟我们一样，你要得上帝的爱你要配一点哦，你要得上帝爱你要乖一点哦，你要得上帝爱你要这个守主的诫命，那我们再用互惠的讲，就是你要得上帝的爱你得要先爱上帝哦，如果你不爱上帝上帝不爱你的。好，各位，这两个在圣经里都有讲，那因此也就造成了可以说基本上两种神学，一种就强调神的主权，一种就强调人的责任。那我们是需要记得这两个圣经都有讲，神的主权是基本的，不过我们两个都不要忘记，就是讲就是一个人蒙恩典，一个人继续爱主信主圣洁善良，我们必须说这都是神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说，当神把这白白的恩典加在你身上，有的人不会善用这恩典，不会因着这个恩典而感恩圣洁善良，那么神会包容神会忍耐，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这样的话，那你总有被上帝离弃的时候。就是我们相信神保守你爱你爱你到底了，不因为你改变，这是真的，但是这也是主轴的经文，但这很少，而且圣经也不多讲这些话，多讲的是你该尽到的责任。所以他这里就有这句话，他守约施慈爱不是向每个人守约施慈爱，他守约施慈爱是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再讲我们刚刚讲的话，从神那边来讲，一切是主采取主动，主预定主计划，而且永不改变。从人这边来看的话，人采取主动，如果你不爱主，主就不爱你了。当然我们可能最喜欢听到是互相了，那也没有错了，不过从神的权柄来讲是神采取主动的。但从讲到人的责任呢，在你一直在犯罪一直在犯罪一直偏离主的典章的时候，那么主就会很公义的来处罚你。所以神无条件的爱白白的爱一点都不排斥，甚至强化了公平，包括他爱你你不理他，你不要一直觉得他可以，你可以继续滥用他的爱，他管教起来很严重的。好，第五节就是我们犯罪，这个我们犯罪呢 你可以说一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但是从但以理这样的讲法，可能就是指以色列的国家的末期哈，那种在上帝一再警告提醒当中还是背逆，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每个都该死，不是只有百姓刁民该死，牧师也该死，君王也该死，首领也该死啊。这个我们今天也要稍微注意一点哈，现在人很喜欢推责任，就是我这样都是我父母害的，我这样都是因为环境害的，这样都是基因害的，这样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固然也是这样，不过不管我们是多么多的罪恶或多么恶劣的环境，每个人自己还是有责任的。那做坏不可以只归咎在环境和遗传，甚至上帝的预定中，做坏是我们自己作恶。同样行善，固然我们马上把荣耀归给主，但是你也在圣经上看到行善主也会赏赐的，因为你善用了他的恩典啊。但这里没有讲行善的报答，这里有讲行恶的惩罚。第七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这个很有我们中国人味道哈，因为他不是讲蒙羞的，他是脸上蒙羞，就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个面子，这个以色列人是很羞辱的。那个整个耶稣所替我们承担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刑罚，还有那个羞辱，这一点就是脸上无光嘛，很丢脸。我们是信上帝，结果亡国了，被掳了，被欺负了，也丢自己的脸，也丢上帝的脸。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就这个地方本来不大了，反正这个地方每个地方近处、远处，犹大、以色列，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我们都得罪了你，就脸上蒙羞。第九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这也是在讲到说，主对我们的过去的怜悯饶恕，没有让我们能够悔改，或者没有让我们能够有恒的归正，有恒的走在正路上，总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那这就会最后有那个一蹶不振的那个可怕。哎呀，这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哈，其实不是牧会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跟每个弟兄姐妹当然都讲啊，主爱你啊，哈，主总是回到他那里，他总是爱你赦免的。可是的确，你再看看圣经里哈，不是像我们讲的这么轻松啊。最严重的就是希伯来书，他说的是就不能叫他再忏悔了。不是说你忏悔了主还接不接受你，是有人心硬到最后就是不能忏悔了，他就不想回来了，他就不会回来了。那么当然两方面都有讲啊，你得罪了上帝，你在犯罪到一个地步，亵渎圣灵，不必为你祷告了，没有用了。各位，这些不管是一个人可能会违背上帝到最后就不想悔改了，他自己硬了，或者上帝也不想再接纳他了，这个圣经里很多，你看整个旧约历史就这样，上帝到最后，哦，不要不要不要，你在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求，我也不听这百姓，这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讲话，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再怎么求我也不为他们，我不听了，该亡的就一定亡了，这是一方面。另外新约就是耶稣说，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说，这种人不能悔改了，没有用了。约翰一书说，有些罪不必为他祷告了。各位，这些经文都很多，我们听了都张眼结舌，哦，有这种事，有。就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一个人真的悔改，任何一个时候神都会接纳。问题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经文也是真实，就是可能有些人，不是可能，一定有些人，就是他的心啊，最后就麻痹了。这种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很多的， 你第一次听到主的话被感动，也许你一进信用堂，哦，要等候主，你就很感动。如果你感动多了，没有心理变化的话，你到最后就是僵化了。那这全世界人在你面前哭，你也不会感动。就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很深奥的神学，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的。这有点像谢牧师吃辣椒，这你那个味蕾还刚开始可能一点就哇，这是像杨清安一样，就是全脸通红了。后来就那样很刺激的啊，我没有说吃辣椒好不好，就是只是举个例子。那对很多事情可能都是这样，我们的感觉对很多东西，可能有些刚开始很敏感，后来就不太敏感了。那当然我们希望是我们有很强烈的抵抗能力，那是很好的。哎呦，但是如果你对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慈爱，你最后失去了那个，你没有那个正确的反应的话，到最后就是麻木了，麻木就不忍了，麻木就不信了。那麻木不信到最后，上帝就也把你丢弃了。当然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再去看以色列历史，会发现你就算把你丢弃了，你在被丢弃的人中，你是能愿意悔改的，还是得拯救。同样就是你在那个全体被拯救出埃及的人中，你如果不信的话，你最后还是倒闭在旷野。所以就是我说这两种神学，神永远不改变和神会改变，我们永远在上帝的保守中，和我们可以从上帝的保守中失去，这经文都有。重点就是让我们不要自大狂妄，重点也让我们不要绝望灰心。所以你非常灰心的时候啊，我是不是犯了不能赦免罪，已经不能悔改了？如果你还是愿意悔改，知道主很爱你，那还是好的。不过就是哎，我常常碰到了，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教会里面我大概每不能说每天每个礼拜都会接到这样电话，碰到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最后也不好意思，啊，牧师，最近我信仰状况不太好，最近又不来了，因为有很多的疑惑，你叫我说什么？各位，你叫我说什么？尤其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或第十次，你叫我说什么呢？我都说没关系了，你就回来，主总是爱你的。还是说你小心，你会回不来了，你要永远下地狱沉沦了。就圣经里这都有，我们希望我们是带着爱心被圣灵感动说的，不是说只有一种回答的，圣经里很多都有。但以理就第九节你说神是怜悯饶恕的，那个怜悯饶恕是在承认我们在没有得到怜悯和饶恕，最后都被掳的时候，神还是怜悯饶恕。第十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上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当然了，这个话也可以，就是不是也可以，一定是主要的，最重要是应用在这群以色列人身上，或者说最后到亡国的时候那群人身上，都偏离了。那当然也就是说比较不是那么应用在譬如说大卫的时候，或者是约书亚的时候，或者是所罗门的时候，而是最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后那个时候他们累积了上帝太多的愤怒，所以是挽救不了了，非亡国不可，所以这些咒诅就临到了。不过我们如果要看得再往，我们又要说了，上帝的话每一句话不管是怎么样的话，在每一个时候都可以领导每一个人的，不管是恩待的话或责备的话。也就是说那个你回不来的那个警告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神永远爱你安慰也可以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外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但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可以是永远不变，那个不变是永远对你好还是永远对你坏，那当然在上帝的手里。不过从我们刚刚看经文也在你的手里哦。如果你是执意说对上帝是善善的，高兴就来，不高兴就不来，我到目前还没有跟信友堂任何一个会有这样讲，不过我是觉得我需要这样讲，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你要小心哦，你会回不来了，上帝也不要你了。好，这些咒诅，你仆人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咒诅，这就是申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我看解经家说“倾”那个字啊，是融化的金属浇在你身上。融化的金属，那个你看那个中钢厂那个叫应该叫铁水吧？那好恐怖、啊！那铁水一碰到人，人都化掉了，人都没有了。就是把上帝的愤怒这样写，上帝的那个愤怒就临到你的身上，成了警戒。哎，各位，这也是以色列人的两条路、哦、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两条路。其实世人都是，不过我们特别讲神的儿女吧。两条路，一个就是我们成为上帝恩典的一个标记，意思就是说上帝借着我们对全世界人说，你看看这群人，他们信靠我，听我的话，你看看他们多有福。这是一个啊，希望本来以色列人也是嘛，甚至以色列人要使万民万国蒙福，主要就是这个。而亚伯拉罕后裔会因为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赐福他们，然后万民都看到，哎呦，这国怎么会这么有福气啊？啊，因为他们信靠上帝。用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见证，就是，哎呀，人家看基督徒啊，这群人怎么这么平安喜乐、幸福快乐啊？因为他们信靠上帝。啊，这是一种啊，目标是呢，当然就叫上帝的名得荣耀，或者叫大家都信上帝，上帝是独一的神。但另外一个呢，选民的麻烦就在这里，啊，上帝拣选你了，把律法告诉你要遵行了，你有福，大家也都很羡慕，上帝也很高兴。各位，我这讲的都有点通俗哈，好像不怎么高贵，但是是圣经讲。那如果你不要这种来见证上帝呢，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用另外一方式来见证上帝，就是啊，我们悲惨的不得了，这个在生命记里很多这样的话。就是哇，那个列国的人走到以色列就会看到说，我不希望有一天其他庙的人走到信友堂就会说，哎呦，这个教堂的上帝怎么会对这个教堂的人发那么大的脾气啊？怎么他们每个烧的骨头都在这里啊？怎么这么惨呢、啊、都是焦的啊，为什么这个上帝替他们向他们发这么大脾气？哦，他们就说，哦，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不听他们上帝的话，一直不听，到最后上帝就会这样对他们。申命记呢也是讲到说，啊，经过以色列人说，哎呦，怎么这个地方被天火烧成这个样子啊？哦，别人就会说，别人呢，因为以色列人被烧光了，哦，因为他们得罪了爱他们的上帝。那别人就说，哎呦，那这个上帝如此神圣不可侵犯，是啊是啊，哦，那我们也要这样敬畏上帝。这就叫做警戒12节。你是要成为一个好的兆头，还是要成为警戒的兆头？那当然我看我们今天基督徒可能是这两种都没有，我们是不生不死、不冷不热、不好不坏的兆头。人家看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神多真，也不看我们神有多好，也没有多凶啊。当我说这话是遗憾的话了，就是因为有这种心态，所以把上帝的恩典也不当恩典，把上帝的警告也不当警告，就 就不冷不热的活下去，那个至终也是一个警告啊。好，十二节下半句，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就是成就了啊，成就了这个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啊，这我也不太敢去讨论了哈，因为这种历史家学家会怎么说，不晓得，神学家也不喜欢这样说。但是，各位，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希特勒向犹太人所行的没有？那个有纪录片啊，就是那个集中营里那个尸体一卡车一卡车运出来那个情形，就是耶路撒冷后来。所以后来就是主后七十年被屠杀的那个惨状，和到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屠杀的惨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别的地方都没有过。就算是大家也不喜欢讲，因为大家不喜欢讲上帝是这么凶、这么严厉。不过如果我们今天不讲，我想就是不忠于上帝了，因为。上帝是说，这是经上的话，好的坏的你都要讲出来哦。好的要安慰人，坏的要警戒人，你都要讲出来。就我们也不必去追究犹太人所承受过的这个灾难，是不是最大的？各位，我们不必比那个灾难是不是最大最小的。我倒是在解经上面，我想重要还是你的信心。你要说灾难是不是最大的，那么几十万人的死亡，或者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听说有上百万人的死亡，是不是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那蒙古军队在屠城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可怕的？波部政权在杀高棉人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可怕的？那么过去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个暴君或饥荒的时候有没有更可怕？我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比这些事情，我想圣经重点也不在这里。你要说可怕有没有最可怕，可能不一定是最可怕。我不知道原子弹一次丢到广岛长崎死那么多人是不是更可怕，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在那一刹那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死是比较可怕，还是慢慢在饥荒中饿死，先死儿子再死女儿再死父亲，我不知道哪个可怕。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必去想这些，那是我们人的理性不应该去想的。就如同你要说以色列荣华富贵有多荣华富贵，不管是大卫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多荣华富贵，比起我们的盛世又能比吗？就你说神让亚伯拉罕后裔有多大，比起我们汉唐清朝的盛世能比吗？就不管是福也好祸也好，我想我们不是把它量化的来比较，而我们需要认识一点，就是让我们确信一点，尤其基督徒要确信这一点，在上帝手里的福那是比什么福都好，在上帝手里的祸那比什么都可怕。我们希望圣灵让我们明白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重要的。至于说量要比，那个是不重要的。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就上帝说话算话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没有求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去，这都是很遗憾的。这都是看，我觉得人的心硬最后被弃绝，就我们实在大概都有感触吧。我们在教会里都看到过，有人蒙恩，有人受打击，有人在打击中归向主，然后好了又忘记主等等。是不是有一点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就十三节最后一句话，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是不是想要经验身体得医治就好了？ 明白真理不重要，我们是不是想要经验我生活不要孤单就好了，明白真理不重要，我们是不是想要说生活平安就好了，回头离开罪孽不重要。各位，我们有没有给弟兄姐妹一个观念，我的生活不必改变，个性也不必改变，我也不必去多懂圣经的道理，在信友堂很舒服嘛，我生活蛮舒服就好。各位，可能以色列人就是这种心态，生活舒服就好，明白真理，离开罪孽，悔改，认识神都不重要，到最后也不会祈求神的恩典，祈求神恩典最后就最多就是哎呀有人来看看我就好了，甚至啊，牧师你对你为我祷告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是拒绝为人祷告的，你自己怎么不祷告呢？就当然我们是为人祷告，只是我们祷告不要让他觉得你为我祷告就好了，那不是谦卑，那在神面前的玩梗。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恩待，主，这是你仆人在看到上帝的话好像还没实现的时候，为上帝话真实所做的认罪和感谢。主，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领受，心柔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